嗨，欢迎来到美国华人博物馆。我的名字是明斯，是您今天的导游。现在请做个深呼吸，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到这儿来花了多少步？10步？100步？1000步？咱们中国的哲学家老子曾经说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么我们不如就先走出在这里的第一步，开始这段探索的旅程吧。请大家先低头，看看地上的地图，试试站在一个城市上面吧。您在的地方和哪个城市相连呢？这些线条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上重要货运的线路。仔细看看，不同的年代是不是流行着不同的货物？16世纪最流行的是什么？18世纪呢？19世纪呢？现在，请看看边上的墙和上面发光的名牌，这些就是闪耀着的美国社会上的华人之星们。您可以暂停解说去阅读这些名片，读完以后可以继续播放。这面墙上大多都是实际存在的人物，但每面墙上也会有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他们代表了当时美国社会对于华人刻板而简单宽泛的定义。仔细瞧瞧，这些虚构人物都在哪儿呢？试着去找找唐人阿尊或者唐人查理吧。在19世纪，许多人见到中国商人就叫阿尊，见到中国仆人就叫查理，无论他们本来的名字是什么。想想看，为什么这样的刻板印象会很伤人？现在，请您转头看看另一面墙，找到上面有两个男人在船上吃饭的照片。闭上眼睛，想象自己也在这条船上。许多第一代华人移民都来自临海的港口城市广州。这些移民远渡重洋，在狭窄的空间里忍受漫长的风浪和疾病，每个航程可以长达8周。但对于这些华人而言，他们有许多离开中国的理由。我们叫这些理由推动因素，因为他们推动着移民们背井离乡。而华人移民的推动因素有哪些呢？许多人是在逃离饥荒或清朝覆灭时的战乱。请您想象一下自己的家，再想象一下被迫离家千万里会是什么感受。当然了，还有许多让移民们专门来到美国的因素，这些被称作拉动因素，因为他们拉动着移民们来到新的国家。这些拉动因素可以是美国的淘金热，或者是建造跨大陆铁路的工作机会。请找到红色的1851和1865标志上的黑白照片，他们展示了大陆东西两侧的铁道工人会面的场景。他们举办了庆祝仪式，把最后一根金色的钉子扎进铁轨。仔细看看，是不是发现有什么不对？是啊，华人在哪儿呢？实际上，90%的工人都是华人，但他们并没有被允许参加庆祝。这并不是美国人第一次试图排华。请移步到下一个房间，看看您右手边的照片，找到那张画了一个手里写着 Monopoly 的男人的画。他手里拿着什么呢？ Monopoly 和我们的大富翁桌游同名，也就是垄断，完全控制了一个产业的意思。画家想要表达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这里其他的图片和标志。这个阶段的美国人想要表达对华人什么样的情绪呢？在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限制了中国人的移民和入籍。那些铁路工人和淘金者曾经做着美国梦，却再也无法进入这个国家。不过，更富裕的商人和学者们倒没有被完全禁止进入。但就算有这么多限制，许多美国人依然非常紧张。为了控制移民的浪潮，政府于1910年在旧金山附近的天使岛上设置了移民登记站。在纽约也有类似的爱丽丝岛。在移民站上，移民们被拘留好几个月，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审讯。环视这个房间，您看到那把木头椅子了吗？请暂停解说，摘下耳机，坐下来听听这些审讯问题，试着去自己回答他们。当您结束以后，请继续播放解说。如果是您，能回答上多少问题呢？等等，您感受到了吗？好像是地震。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毁坏了市政厅、记录厅，还有那里的许多官方文件，包括出生证明。没了这些记录，人们可以号称自己在美国出生，或者是美国公民的孩子。这些人被称作“纸儿子”。
阿尊，
怎么了，长官？
你在中国的房子有几扇门？
两扇。
小门对面住的是谁？
钟宇和他的老婆李芳。
你那条街上有几栋房子？
7栋。
那谁住在第三条街上的第二栋房子里？
那里没有房子。
杜国又是谁？
我的邻居。
那你描述一下他。
他很高，有3条狗。
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没有工作。
他没有工作？
没有。
那你的出生证明在哪儿？
我说过了，在旧金山的大地震里被毁了。
哎，王先生，这已经是你在天使岛上的第3个星期了。你有别的要说的或者交代的吗？
没有。
哎，好吧。
这些中国移民在淘金热过后去了哪儿呢？请走进下一个房间，站在衣物熨平机边上。在排华法案颁布后，美国依然留存着大量中国劳工，但已经没有铁路让他们去建了。这些人被禁止干技术交易的活儿，例如木匠或锻工，所以他们进军了服务业，做厨师、清洁工或者洗衣工。很多人都开了洗衣房。您自己是怎么洗衣服的呢？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会不去做别的产业，而选择了开洗衣房呢？在20世纪，洗衣服所需要的材料并不多，只要一块洗衣板和肥皂就行。这意味着开一个洗衣房不需要花太多钱，但会十分辛苦。您可以去那面墙边放着的洗衣用具那儿，试着举起熨斗。您觉得它有多重呢？事实上，它重达8磅。华人洗衣店在那时被称为8磅生意。因为一般熨斗都是8磅重。请看看那张展示了传统洗衣房场景的大照片，着重观察被使用的工具。您在墙边看到这些工具了吗？现在，再看看最远处墙上的大幅黑白照片。这些照片描绘了当时旧金山的唐人街景象。看看两张照片，有什么不同？您可以暂停讲解去观察，结束的时候继续播放。对了， 原本照片上两个不是华人的人物被移出了画面，灯光也被调暗了。像阿诺德、根特这样的摄影师常常对他们拍摄的唐人街照片进行二次修图，让它看上去更具有异域风情，也更危险。因为当时许多美国人希望看到一个危险而又刺激的唐人街，于是唐人街成为了贫民窟观光的首选。富人们纷纷涌入唐人街去观察下层人民的生活，他们对待唐人街就像对待动物园一样。请您思考一下，为什么这样的看法是伤人的呢？在20年代的好莱坞，危险而具有异域风情的华人也是一个盛行的主题。请走进下一个房间，暂停解说，摘下耳机，去听一听美籍华人女演员黄柳霜的叙述。听完，请继续播放。还记得我们之前在第一个房间里看到的虚构人物形象吗？许多好莱坞电影里的华人形象就具有这样常见却过度简化的刻板印象。华人角色一般都被刻画成狡诈的恶人，经常撒谎，甚至不会被华人演员扮演。许多白人演员会扮上黄脸，通过化妆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亚洲人。请看小屏幕上播放的视频。您看到了什么样的刻板人物形象呢？观看的时候，请暂停讲解，结束后再继续播放。现在，请走到 Chop Suey 标志的边上。在20世纪，唐人街成为了热门观光地点，中餐馆开始把他们的菜单翻译成英文，并开始卖叫做杂碎的一道菜。杂碎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以至于许多非华人的美国人都会专门来到唐人街品尝它。有人说杂碎是钦差大臣李鸿章的最爱，也有人说它是餐馆快下班的时候做给饥饿的工人们吃的。想一想，这些关于杂碎的神秘小故事可以怎么帮到这些餐馆的老板呢？啊，想着这么多吃的，我的肚子都要疼了，不如去边上的百货店买点药吧。请往前走，一直走到舞狮的底下，然后向右看，看到那家梯子了吗？那就是百货店。来，我们走进去，找找我想买的。喝杯热腾腾的茶应该会不错，能帮我去找下茶吗？记住哦，不要摸这里的东西。一般华人移民刚到美国就会去这样的百货店，它是药店，也是邮局，还可以是旅行社或者社区中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您找到茶了吗？没找到也没关系，我肚子已经好些了，但我现在想喝些汤。请找到八角、干蘑菇和锅。这些百货店的老板一般都是商人，而商人在排华法案的期间是被允许入境的。商人可以代表当地的华人社区向政府和警察局沟通问题，对于不会说英文的移民这是非常有用的。事实上，许多移民甚至不知道怎么写中文字，还要拜托商人们帮他们写家书呢。你能想到现在类似的地方吗？家庭和社区在许多华人节日里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春节。请走回舞狮所在的地方，走进另一个房间。现在，请找到红色桌子上的小狮子头， 狮子舞是春节的一大传统，因为它可以辟邪招福。请找到写着按键播放的鼓声音频按钮，请暂停讲解，摘下耳机，按下那个按钮。听完的时候，请继续播放讲解。现在，请走到十二生肖处，转动转盘，找到您自己的生肖。不同的生肖据说有着不同的性格和特质。您的生肖说明您是怎样的人呢？现在去看看玻璃后面的大件演出服，这件衣服用于中国戏剧的表演。这些戏剧用音乐舞台的形式叙述脍炙人口的故事，演员们有着夸张的头饰和演出服，还有不同颜色的脸谱，每个脸谱的颜色都说明了角色的性格。黄脸代表智慧，而红脸代表勇敢，蓝脸代表忠诚，而白脸则是邪恶。您最喜欢的脸谱是哪一个？在下一个房间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标语和海报。请走到有大投影仪的房间里，找到写着 China first to fight， 中国一马当先的黄底海报，再去找找写着 This man is your friend，你们的中国盟友的海报。对比一下这两幅图，您注意到他们的相似点了吗？回想一下我们在最前面的两个房间看到的19世纪关于华人的海报，这些画和照片在这么多年的时间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了同盟国，和英、美、法等国家并肩作战，这给了美国的华人们争取平权的能力。1943年，马格努森法案取代了排华法案，为平权争得了胜利。但这并非是个完完全全的好消息。新的法案下，每年只有105个中国人可以入境。请看看周围美籍华人的照片，注意他们的着装和动作，从中您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吗？二战结束后，美国爆发了红色恐慌，人人害怕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思想下，政府或公众部门拥有所有财产，人人财产均等。由于1949年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许多留学生拒绝回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家和作家纷纷离开，来到了美国。这一阶段被称为人才流入。请您找到那张有一群女人坐在行李箱上的照片，她们在做什么呢？这些女人都刚刚抵达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即将和其他33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开启在美的留学生活。许多新来的美国华人都参与了平权运动，请看那张人们拿着标语喊口号的照片。他们在争取什么权益呢？游行示威的队伍里有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相信人人平等的所有族裔，但也就是在平权运动年间，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诞生了。亚裔美国人常常被称作为模范少数族裔，因为他们更加安静，更加成功。有些人觉得这个称呼是个好事，有什么不好呢？但事实上，媒体夸赞安静顺受的亚裔是为了贬低在平权运动中敢于发声的非裔。模范少数族裔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用来在少数族裔间制造分歧的。现在请走向尼克松和毛泽东会面的叫做尼克松的红色中国之行的视频，请观看视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国政府曾有过许多差异，我们未来也会有许多差异， 但我们必须做的是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存在差异，并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您看见写着杭州的大楼边挂起的美国国旗了吗？您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尼克松和毛主席的会面成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在1965年的新的移民法案免除了华人移民的限额后，美国的华人人数增长了10倍。请走向那边有照片的木桌，现在去阅读混血的定义与每张照片下的文字。您最喜欢的故事是哪一个？那么我们今天的旅程就到此为止了，十分感谢您来到美国华人博物馆，让我们成为您旅途中的一站。或许您并没有行万里路，但在今天的参观中，您已经跨过了一段数百年的旅程。请再迈出最后一步，走回大堂，我们期待着与您再度相见。